所以下面呢就给大家呢啊先那个共修组问些问题，好吧？谢谢大家了啊，谢谢大家。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以及各位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
他这句讲的最熟了，以后把前面两句也念见熟，龙天护法。
请允许我代表德国共修组提问三个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是，德国有同修是一位西医，已许愿吃全素，但有时候会做一些解剖的工作，因而会有沙业。请问台长，他能否继续从事西医工作？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呢，解剖工作呢，就是拿这种老鼠啊，把它切开啊，这种是杀生的，杀生的。那么要看他自己怎么做了。如果他不是一个能够让别人做嘛，他就让别人做，对不对啊？他自己是吃素的人，就不应该有杀业，这个也属于杀业的，所以最好让。让别人来代劳吧，这种事情嘛，我觉得最好不要做，因为毕竟他是有业障的，好吗？
明白。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些师兄啊，修行到一定阶段会遇到心魔，这是前世的因果，还是这是修行上的问题？请师父开示，如何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让更多同修能好好珍惜心灵法门，都能够持之以恒而修行受益，对得起观世音菩萨及师父的良苦用心和自己的慧命。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我昨天在这里开示的时候呢讲过，佛陀在回答弟子的问题当中已经讲过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有的人惰性很重，有的人呢非要等到自己家里人走了他才会上心，还有的人呢家里人他还不算，一定要等到自己生病了他才会感觉到时光短暂。实际上我们学佛修心要珍惜，今天有了就叫缘分，所以叫有缘众生。虽然啊，我们说佛家讲啊，佛陀啊，佛讲我们的佛家经常也不能做到能够度啊，度那个不能度那种无缘众生，所以佛陀也是很痛苦啊，菩萨都很痛苦，因为你没有缘分了，你就没办法度了。今天他没有缘分了，我们尽量去帮助他啊，去让他获得一种心中的啊那种感受和这种慈爱力量。如果实在救不了了，那么看看。啊，让他以后有缘分，我们再度他。所以这种事情只能随缘，啊，但是呢，能救要尽量先去救他，不要说你懈怠了，好，我就把你扔掉，不可以这样，好吗？
明白。第三个问题是，每年春天有很多德国人会患上不同程度的花粉过敏症。而且有很多华人呢，因为住的时间长了，也会慢慢患上花粉过敏，但是只要一回中国，又能够马上恢复正常。请教师父，从因果的角度讲，应该如何解释此种现象？我们应该怎样指导他们念经？
实际上，人体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啊，美妙的一个机器。当一个人不能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情况的之下，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是换个环境。在德国不可能所有的城市都有花粉过敏，一定有的城市特别敏感，有的城市不是太敏感。我们澳大利亚也是这样，有的城市它花粉过敏症特别厉害，有的城市它就没有。所以像它这种，第一，从人现在的人为的角度上来讲，最好换个环境， 第二个呢，从你要说从我们说啊玄学或者从佛学上来讲，这个也是一种业障病。
嗯，
业障病是什么呢？实际上花粉症就是过敏症。很多人的皮肤过敏就是因为海鲜过敏啦、啊，啊鱼翅啊，或者这种吃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较新鲜的东西啦、
嗯，
或者灵气十足的东西，它会造成皮肤很不好。
嗯，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想克服的话，首先叫他吃全素看一看、
嗯，
然后多念一点往生咒。像这种病，再多喝大杯水，多擦擦都可以。然后再配合自己呢啊，能够换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不要有花粉过敏比较集中的地方。
嗯，
我觉得很快能解决的，没有关系的。
那是不是可以念些房子化解呢？这个
问题要看图腾，最好就是知道他的确有很多沙叶，或者过去吃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海鲜呐、啊，小贝壳啦、
嗯，
或者这种那个田螺啦，或者等等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小鱼小虾造成的。
嗯，
身上会有一块块红的斑，因为我过去给人家看图腾，人家看我看到他们里边就是一块块斑的，就是一个个小虾仁。
嗯 嗯，
你知道把虾仁皮剥了之后吃进去的时候，这个肉就是红的。
嗯，
所以他身上就会发出一块块红的。
嗯，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弟子代表德国共修，各位共修向师父问好。
谢谢。你已经在这里了，还要向我问好。
弟子代表德国同修。
哦，对
对。
好，
好，感恩师父，
替师父问他们好。
好，
师父很想念他们。
嗯，一定，
我已经大概有五六年没去了。
嗯，
是吧？
三年吧，2013年去过一次。
啊、哦，2013年，
2013年柏林，2013年柏林12月份那时候
去过一次，
对。
啊，那不是开法会、啊。
2013年9月，法兰克福法会。
啊，就是、
哦、对。
那也要一三嘛，一四一五一六三年了。
对对。
所以向他们问好。
好的，好的，
谢谢，
好，谢谢，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谢谢，这些孩子都是真的是菩萨的，我们的根基啊，我们说以后都是菩萨在人间的这个千手千眼了、啊、真的很不容易。说吧，
感恩诸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
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我们、
嗯、
2016年第一场法会就在澳门举行，真的非常感恩。
谢谢你们啊，你们第一次开法会居然能够承担这么多的那个佛友啊，有的海外来的，也是很感恩你们，也是很感谢帮助你们的啊，那么全世界的同修们啊，感恩你们、嗯、
我们非常爱观世音菩萨，非常爱师父，也非常感恩师父慈悲我们、
嗯、
我们一定非常努力护持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嗯、
更加一定让心灵法门之花在澳门遍地开花。
嗯，
以上是我们的问题。如何让另一半信佛，是因为我们的业重重，对方才不善心？
你是讲的葡萄牙语是吧？能不能把葡萄牙语再讲得慢一点呢？
好、嗯、如何让另一半信佛，是因为我们业障重，对方才不善心。
啊，我听懂了，我听懂了，就是说如何让你家里的另一半也信佛，是不是因为业障重？哦，不让灵性上升啊。最后那句我没听懂。
最后一句是因为我们业障重才令对方不相信我们。
啊，不相信。
对，不相信。
不相信。是啊，因为一个是你的业障重，第二你自己不像菩萨。因为呢这个情况很简单，如果你真的自己像菩萨一样对他好，他骂你讲你，你就哎呀好，我改，我就改，就像菩萨一样，你让他心服口服呀。 对不对啊？你嘴巴里跟他讲，哎呀，你知道吗？我们学佛人啊，啊，像你这种人啊，你要好好修的啊，你怎么怎么怎么，你老讲他，他不会相信的。你要让他看到一个菩萨真实的存在，他才会相信啊，对不对啊？
对。
你整天呱呱呱骂他，还有很多人啊，对不对啊？跟老公讲了，你要信啊，你不信啊，真的，卢台长讲的，不信要下地狱的。好了，人家更不敢相信了，对不对啊？
对。
啊，我以后上天，啊，你下去，那我们两个人不分了吗？这种话呢，记住，要真正的用心去帮助他，用心去感动他。记住，一辈子要多说一些感恩的话，要多做一些让人感动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你真的像菩萨一样，就是对他好，他终有一天会被你感动的。加上你每天要给他念七遍心经，还有要念解结咒49遍，你才会慢慢的让对方真正的感动，他才会上行下行。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如果自己的另一半和家人不信佛，不支持，或者做出接力的反对，要怎样做才能不影响之间的关系，而有可以继续努力练进信佛？
首先，家里有反对，就是说明你修心当中有业障，自己没有解决掉。这种方法，这种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家里矛盾解决掉。因为你如果一走一弄的话，可能会加深矛盾的激化，你可能会断了你另外一方的啊慧命，他就会造口业，他会骂了，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懂得，开始他反对，就尽量自己低调，不要让他知道，好好修，天天给他念经。啊，他反对了，你就好好念经，不要跟他硬顶着。等到机缘成熟了，他自己会相信的，因为这种例子太多了。你只不过刚刚开始，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条问题，孩子跟我已经是全素了，但另一半不太支持。我们应该随缘还是坚持呢？
如果另一半不会对你采取什么武装行为，你就坚持。如果他对你采取了武装行为，破坏了你的家园，那你就暂时先不要吃。因为这样的话，破坏感情反而更不好。明白了吗？
明白。
我今天听你问的三个问题都是另一半，所以你要把另一半赶快要搞定。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澳门公修组祈请师父多来澳门，下次再来的时候再开一个万人法会。
哎呦，很厉害。好啊，他们真的很好，很努力啊，也是感恩你们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让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我们做人最重要的一点，好不好啊？
感恩师父，再次感恩九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普度众生。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法国共修组向恩师拜年。
你看我到哪里，他们什么人都跟到哪里，现在看到了吧？
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在新的一年里弘法一切顺利，普度有缘众生。在此法国共修主向师父提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提问：度新人的时候担心新人业障重，初念小房子跟不上，就叫新人少念礼佛，每天一遍为佳，不知这样是否如理入法，如何正确判断新人是否可以多念礼佛尽快消业，还是保守少念礼佛？
少念一点，保守一点，因为新人呐，他的业障一定重的，如果你叫他念的太多，他会激活的，明白了吗？所以一定要让他彻底的明白很多道理，然后你才能真正的懂得这些道理。我刚刚很感动，我今天晚上跟一个校长，一个大学的校长，我跟他见了面。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他说他过去把赵朴书的书全部都看过，他说今天我一共看过两个人的这方面的关于佛学的理论方面的书，他说我看了卢台长的98本这个白话佛法，我全部看过了，我很感动。他说
感恩师父。
人家是一个正规很有名的大学的校长，我不能告诉你们什么大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就是要学会要用智慧，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修，有两种，觉得自己有正能量，不要太担心自己，跟他讲，能够帮助尽量帮助，如果自己觉得能量不够了，那就要开始要懂得我自己要退一步，要先度己才能度人，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入理入法。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说，学佛靠的是精神力量，有精神力量才能转为信心，这种信心能否维持，是要靠感官，感觉和感官也是虚空无实的，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正确理解感觉和感官也是虚空无实的，感恩师父。
嗯，好厉害哦！哎呦，他把我白话佛法看得蛮仔细的嘛。感官是什么？今天你们坐在这里，感觉明白了吗？就是一种感官。我今天感官就是我今天感到了啊，观察到的事情叫感官。感觉今天我感到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叫感觉？先要理解这两个。听得懂吗？那你刚刚问题是什么？
感官和感觉也是虚空无实的。
虚空无实很简单，你们今天看见这盆花很漂亮，对不对啊？一个小时之后你们看见这花在哪里啊？卢台长现在在你们面前，你们感觉卢台长在，对不对啊？一个小时之后呢，这里没人了，对不对啊？是虚空的吗？你现在看到好像是台长在这里，好像是实实在在，对不对啊？但是一个小时之后呢，你也是实实在在看到这里没有卢台长，这就叫虚空无实。 OK
OK，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解答。弟子代表法国共修主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恩师一直以来对法国心灵法门共修组的加持和爱护。
这些孩子真的很可爱的，他们对师父的感情是真的，不是装的。我告诉你，装的也没必要，哭不出来。你看他真哭出来了。
同时也向观世音菩萨和恩师忏悔，上次法国法会在组织过程中所有的不圆满之处，我们一定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紧跟师父修心修行，用真诚的心弘法度人，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传递给众生，用心灵法门的智慧之光帮助众生学佛修心离苦得乐。
嗯，
请师父放心，法国共修组全体同修向师父发愿，我们一定会团结一心，一门精进，让心灵法门在全国发扬光大。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感恩世界各地来助缘法会的法师们佛友们，感恩所有这次为澳门法会和印尼法会付出的义工们，玉竹恩师，澳门法会和印尼法会圆满成功，法国同修们会以崭新的面貌翘首以盼，恩师在此莅临法国，感恩师父。师父我们爱您。
嗯，谢谢。他们上次准备了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不圆满，一直忏悔到现在，一直觉得心里很内疚，这些都是好狠好孩子，这些以后才是能够上天的菩萨呀，真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2016到澳门普度众生，佛光普照，弟子代表广东共修会请教恩师两个问题，请恩师慈悲开示。
你看好孩子一看就看得出来，真的。
第一，我们个人的因缘根基各有不同，所以容易造成急功近利而修行有漏，请问我们学佛人如何能够稳健持久有效的修行，才能够增长我们的福德和智慧，请恩师慈悲开示。
实际上呢，要学会什么叫有效的和慈，就是恒心，用恒心来增长。实际上一个人能够守戒，你就能恒心。守戒是什么呢？必须每天要对照菩萨的戒律，就是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你这个人就能比较慈恒永恒的这么在修行。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不能守戒了，他呢慢慢的就会掉了自己的慧命。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呢，就是说经常要想到我这个不能做这个可以做，在学佛当中有一点点功高我慢了，哎呦菩萨是不可以的，我不能这么样的，然后过一会儿呢我有一点点私心了，哎呦不能贪，哪怕脑子里有一点点念头出来，这个我可以要吗，哎呦不能要，这个不行，这个会出事，会影响我修行的，就是这么如履薄冰的去修，明白了吗？
明白。
然后你才会修得越来越好，因为如履薄冰，你才会一步都不敢走错，这样你才不会走错路。
感恩师父，请教第二个问题，师父开示过大日子上头香很多菩萨都会来，那请教我们在上完头香后能否念劝导声闻，请师父慈悲开示。
可以的，就是说当你很多菩萨来的时候，实际上劝导声闻还有其他的一些都可以跟天官跟菩萨都可以讲，实际上效果特别快。因为师父经常就是我在那里比方说带着大家进去一起拜佛之后，那很多人呢就把劝导声闻呢就放在佛台上，这个时候呢师父就看到很多天官呢在天上拿着本子在记， 全部都在记，实际上他们记什么呢？就你们放在佛台上的那些劝导声闻，很多人被记上了，没一两个星期，家里人突然之间帮太太自己换供果的水了，换供果换水了，很多人就开始慢慢的不反对太太念经了，这个都是很快的。所以为什么大日子一定要守戒，大日子一定要修行修得好，为什么菩萨太多，像我们就是今天的法会都很多菩萨来，你们知道今天来的哪位菩萨最开心啊？一直在我们这个会场里转来转去，弥勒佛。明白了吗？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呢？我问弥勒佛，为什么呢？弥勒佛很好玩的，大年初一就是我的节日，他的诞辰日，你们记得吗？好了，他怎么不要来助缘呢？他很好玩的，我就讲给你听，要学佛的人他才能成佛，你心中一定要有佛，才能坚持信念，永远的这么修下去。你心中一有别人小人，或者你的亲戚朋友，或者你自己自私的人在心中，你就是一个小人自私的人。所以永远要把佛常住在心，这是你的道场啊。所以实心是道场啊，听得懂了吗？你知不知啊？大不大？信不信啊？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弟子提问完毕。最后，弟子代表广东共修会，祝愿师父法体安康，功力大增，长久住世，救度天下有缘众生，
功力大涨啊！哎呀，好玩好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嗯。
感恩大慈大悲护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
谢谢。
对。弟子代表温哥华共修组问一下三个问题。
我的妈，温哥华要赶过来了，我都不知道的。哎呀，
北美这次来了很多人，
是吧？
嗯，
我的妈呀，都来看我了。
是，
嗯，
感恩师父，
谢谢你们。
第一个问题，一位佛友是开荤食店的，修了心灵法门之后呢，知道开荤食店的业障很重，想转为素食餐馆。
嗯，
因为在北美想开一个美式素食馆，会有洋葱。蒜在食物中。
嗯，
那么请问开这样一个餐馆会有业障吗？
一定要放葱和洋葱啊，
洋葱和蒜他们、
哎、
哦，
你这样嘛、哎、你很简单嘛。哦，我调整一下声音啊，因为你讲话比较轻。
哦，那我想
荤食馆呢不是太好，然后要转成素食馆呢很有功德的，但是基于这个洋葱和大蒜呢，它不是一个事情，因为你可以在菜单上写上你要大葱洋蒜吗？对不对啊？有西人来吃素食，他就可以做大葱洋蒜的啊，弄一个锅子不一样的，然后有华人来吃了，你就不要放大葱和蒜。
第二个问题，如果夫妇两个人性格截然相反，一个好动好说，另一个好静少言寡语，为什么在结婚前相互吸引，在婚后却觉得很难相处？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化解？
很简单，一般的缘分它就是这样的，一般的人跟人的缘分呢，就是婚姻上面的缘分呢，是先甜后苦，就是先是善缘，后是这个恶缘，就这么来的。那么善缘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谈恋爱的时候，这是善缘。那么结婚之后呢，还是有善缘的，一般。那么等到恶缘来的时候呢，你就算他在不讲话，他都会有气，实际上已经经过长期的一种 不能磨合的这种心态所造成的。实际上讲到底呢，还是恶缘来了。那么赶快要念解结咒，把恶缘去掉，把善缘要保持住。很多人就是在善缘的时候拼命的玩啊，开心啊，啊，不尊重对方啊，这就是一个消耗你善缘很快的一个啊问题。所以要把善缘慢慢用，婚后呢恶缘才会把它遮掉很多。那另外一个方面，用现在的科学讲呢，是人有气场的。当一个男人他结婚之前他追求他的时候，他用的都是善良的气场，他用很爱他的一种爱他的一种气场，所以呢对方能接受他好的磁场，他就会很开心。当结了婚之后呢，他相互之间呢气场开始排斥，觉得老婆怎么这么懒，这点不肯做，这点不肯做，怎么跟我吵跟我闹。然后呢老婆呢看见老公呢，你怎么都跟我作对，气场一不合，那么对方相互排斥，那么就没有好话说了。所以人会觉得越过越难过。要调整一个，记住了，改变不了别人，就学会改变自己。你要把这段婚姻维持下去，最好的方法改变自己。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师父开示过不要加盖房子，加盖房子不好，因为以前不知道加盖，不知道的情况下加盖了，请问
什么叫加盖房子啊？
加盖就是比如、
哦、加盖
我猜是比如说两层楼上
加，对，
加
盖三层、
啊、对对
嗯对
啊，
我没说完全的，是个案的、
哦、
比方说你这个房子要看加盖在哪里，明白了吗？比方说前面很好，后面你加盖出来可能就不是太好、
嗯、
明白吗？还有很多人花园洋房它有游泳池，把游泳池填掉上面盖房子，一定倒霉，一定死人的、
哦、
啊，还有烧过的地方，只要你盖上房子你一定倒大霉的，明白了吗？
应该如何去弥补？
应该如何去弥补啊、
嗯、
那么如果一般的人呢，懂风水的风水师跑过来说，哎呀来个 OK 啊，有灵性啊，要把它cut掉啊，那么台长最简单了，弄几张山水画挂挂，请一个菩萨的像拜拜，那不就化解了吗？观世音菩萨请来还有什么风水啊？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北美明年我们北美
今年、
对，
那我明年来了。
对不起对不起师父，我们北美正在为今年九月份师父即将在北美召开的五场法会的圆满成功全力以赴准备着，希望全世界的佛友们能前来助缘，感恩师父这么满不停蹄的全世界奔波开法会，给我们全世界的佛友们做功德的机会，让我们有回家的资本，
回天的资本、
回天的资本。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真的很感恩师父。最后预祝师父明天澳门法会还有明天澳门法会圆满成功，
还有巴旦岛
法会、雅加达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师父。
感恩伟大的佛陀带给我们佛法，感恩观世音菩萨带给我们心灵法门，感恩我们的恩师卢俊宏台长这么辛苦的教导我们，无私的付出，感恩师父。师父，我代表香港共修组向您拜年，师父新年好，
恭喜发财。
我们一定要祝师父法体安康，能量充足，弘法顺利，大家新年好。还在这里我也代表向阳公主组感恩所有为这次澳门法会付出的所有师兄们，感恩你们。
嗯，
师父
我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同修呢是位教师，他问学生如果有自闭症、好动症这些，无法自控，还有伤害别人，一般呢这类学校的老师会比较严厉的呵斥和制止那些犯事的学生，因为呢轻声软语去提醒呢一般是没有效果的。但是他学佛后不知道这样是否属于造业，怕影响到功德有漏，想请师父开示一下。感恩师父。
这个我可以教他啊。一个老师如果看见一个孩子比方说有自闭症，那你要观察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如果有灵性的话有两种，就是一会儿不讲话，一会儿就来了，听懂吗？
懂。
或者你看他的眼神像不像有灵性在身上，如果你发觉他身上有灵性，叫他这个老师千万不要去呵斥他。如果你去骂他讲他，那个就是骂灵性，讲灵性，这灵性接下来就跟你老师打了，听得懂吗？
明白。
如果这个孩子身上没灵性，只是调皮，你感觉到不是灵性在身上，你可以呵斥他。
明白。
这是窍门的。如果你轻易的去呵斥他，如果真的身上有灵性，他会抖动，他会自言自语，他会眼神会发呆。你注意三点，这三点当中你就可以看出他身上有没有灵性，这个对这个老师是一种自我保护，否则他跟灵性打起来，灵性晚上会跟着他回家。过去有一个老师就是这样，他骂了一个学生，在学生正好身上有灵性的时候，他骂得很厉害，叫他站起来，这个学生过一会儿浑身抖动，这个老师也跟他一起抖动。回到家之后，老师在家里自己发疯了，听得懂吗？嘴巴里讲的都是跟那个小朋友嘴巴里讲出来一样的话，灵性跟上他。
好的，师父，那如果是灵性的话，那就是让那个学生在外面休息一会儿，让他
对，
就不要去。
你就对他不要太凶，你就跟他讲，好啊，这小朋友啊，你现在身体不是太好，在学校里，在现在在班级里不方便。好，你先到外面坐一会儿啊，我待会儿叫你爸爸妈妈把你领回去。就这样，你客气的讲，你不要去跟人家斗。所以过去很多的法门，他喜欢有的我们就不讲其他的宗教了，其他的派别，他们用剑宝剑，哗，他们耍，一耍之后，他就是把那个灵性，把他身上灵性杀掉，是真的。有个人就是这样，在身上发灵性了，他请了一个念咒语的，然后这个宝剑一耍，唰，一片血啊。站在墙上，所以鬼身上就是有血的，所以过去说血和火最容易惹到灵性，听得懂吗？所以很多人到火葬场去完之后不直接回家，为什么要跨个火圈，就是不让灵性跟过来，因为灵性害怕火的，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这些你们都学的，不学要出事的，他跟回去他就麻烦了这个老师，明白吗？还有很多医生也是的，经常看这个病，他一定会被这个病所得到。所以很多人心脏不好，医生他最后就死在心脏病上，很多医生专门看肝癌的最后就死在肝癌上，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谢谢。师父之前有开示过，每年到十二月以后呢会有一个考核，那考核的标准准则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要求？如果一个人许了很多的愿，那考核上有没有分，就是先后次序之分呢？想请师父详细的开示一下，感恩师父。
因为时间关系呢，只能不是详细，短细的开示一下。
好的，感恩师父。
其实考核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你一年的修为，会有护法神，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天官，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还有我们的太岁菩萨，它是记录的嘛。考试什么呢？是根据你自己一年当中最薄弱的环节，比方说这个人在色情方面他最薄弱，他就会考核你色情方面。如果你吃荤的啊， 吃素了，然后呢你在这个当中一直不是太好，经常碰碰荤菜啦怎么，他就会在梦中考核你。实际上考核你的方法是在梦中，当你梦中去吃了荤的东西了之后，他就把你勾掉了，就说你吃了荤了，你这个考核没通过，你这个一年吃素基本上就大打折扣，可以打到 30%-40%， 听得懂吗？是这个概念。你哪个环节最薄弱，他就在梦中考试你，明白吗？很多人就是在梦中来个美女来了，哎呀他不认识嘛，但是人家对他很好，他在梦中就抱住人家怎么的。好，接下来一个大差，你好了，你今年一年你这个官没考，你的功德大展，就是去掉很多，所以这种考核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那如果考核不过，就是那需要是不是念礼佛，还是有什么补救的方法能够？
考核不过基本上自己心中已经知道了啊，没过，然后呢赶快念礼佛跟菩萨再许愿，把自己过去的愿力再要讲，观世音菩萨请你原谅我，我这方面我在一直在给自己的愿力一直在好好的遵守，但是呢可能我是凡人肉胎还不够坚定，请观世音菩萨赐给我更多的力量，让我来消除这方面的业障，就这么讲。
感恩师父。一般要多少遍礼佛？
一般的像这种单单的考核之后，如果没考核过，108遍。
108遍礼佛。
对。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谢谢。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五册中说过，无明集，还有无明灭。因为这些比较深的佛法的一些我们不太明白，请师父开示一下，无明灭还有灭度，感恩师父。
因为今天还是跟你们说，以后呢你们老一点，年纪大的时候老一点，在观音村里的我会每天跟你们讲上面下面的事情。
感恩
师父。我去过的地方，你这个无明灭呢，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就是自己讲，简单讲叫不明白。
嗯。
把自己不明白灭掉叫什么？不就是明白了吗？对不对啊？不就开悟了吗？无明灭就是不明白灭掉，那么不就是开悟了吗？白话佛法嘛就是这么简单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一点了。还有灭度呢，跟无明灭。
灭度实际上是一个语言，很多的我们人间的很多的语言其实都是从佛法上来的。你比方说过去人间它没有叫精进的，实际上从佛法当中它就有精进两个字。
嗯，
那对不对啊？精进是其实是我们弘法佛陀当年转，就是基摩罗什他翻译的。他翻译过来这些字，后来用现在话来讲就叫精进，所以这些字都是过去佛法当中用的。实际上灭度是什么呢？用现在白话讲就是把它消除掉，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要好像听人家一讲灭度无明一讲听不懂，因为这就是古代那些字传过来了，用现在白话佛法灭度消掉，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再次的感恩师父，您辛苦了。我代表香港共修组一定会好好跟着师父的脚步，好好的努力，精进的修心学佛，做观世音菩萨的坚守坚忍，学菩萨学师父，弘法利生，广度有缘。感恩大慈大悲救苦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卢军宏台长，谢谢，谢谢大家。
好好努力。
好。
师父晚上好。
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代表丹麦共修组给师父拜年。
嗯。你看，丹麦也赶过来了。
也感恩师父，春节前的法身到丹麦的同修梦里去，很多同学同一天又梦见师父了，
看见吗？同一天啊，
同一天。对，
香港有一个老妈妈看见师父的法身两个小时啊，结果两个小时当中念了4张小房子，快得不得了。这个老妈妈很厉害，她能够看，人家最多看见师父法身是15分钟， 他老妈妈看了将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说他念念师父一直在他前面。那你们丹麦也应该有福气了，所以师父给你们加持很多，因为你们现在有观音堂了嘛。
是，感恩师父慈悲加持。师父在节目中讲过，人是群居的，动物总是独居。请问，喜欢独居的人在很多方面会不会倾向于动物的表现或思维呢？
这个从远方来的人问的问题也比较远了啊。其实呢，人呢是群居，群居是什么？人喜欢跟人的气场在一起。比方说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是学佛的人，对不对？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吧？大家回答呀，开心不啦？好啦，对不对啊？都是学佛人，气场好，那么群居我们居住在一起，对不对？独居是什么呢？老虎、狮子，对不对啊？还有很多很凶猛的野兽，他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的，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但是呢，用跟人来讲呢，其实谈不上，因为它是动物，它是畜生道，而我们人呢，本来是应该群居的，就是偶然的独居，它还是拥有的群居的心，所以它不会变得像动物一样的凶猛和野性。听得懂了吗？所以回答你们丹麦共修组的问题啊。
感恩师父，因为丹麦人我们就喜欢比较独，就不愿意跟很多人相处。
那没关系的，因为他虽然一个人喜欢住在一起，但是呢他呢出去跟大家朋友在一起还是一个群呀。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你说狮子老虎他跑出去，他在山洞里也是一个，他跑出去他也是一个，
是
听得懂吗？但是不要拿人跟动物比啦。不是一个道上的人啊，听得懂了吗？
听懂。是，谢谢师父。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七册第27篇中讲，定业很难改变，菩萨不会帮我们改定业，但是可以让定业转化为佛力，学佛修心后这种定业会转变。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加持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忏悔心定业慢慢的就可以转，这个定业还是有的，但慢慢转化成为另一种善业。请师父开示，有定业就一定会受报，那怎么将定业转化为佛力和善业？
你看他们都是学的，他们现在都学的很厉害的，对不对啊？他们在独居的当中，在家里一个人没事，他们就看白话佛法了。对不对？所以跟大家在一起叫共修，在家里一个人叫独修。其实定业的转变，虽然菩萨不动因果，但是菩萨让我们自己改变因果。实际上人是会改变定业的，这个定业比方说了凡四训，本来说他算命74岁，对不对？会死。但是了凡
47。
Sorry， 麻烦了他们，谢谢。47岁会死，但是没想到他活得70-80岁。为什么？说他算命的时候子孙啊没有，下无子孙啊，上无高寿，实际上他子孙满堂，因为他通过念经学佛，他改变了他的命运。你们说是不是改变了他的定业？所以虽然我们说不能改变人的命运，但是通过你自己的学佛修心，菩萨给你的加持，你们一定能够改变自己的定业。否则修什么心啊，都改不了。我修什么心啊，就是要改掉，你才能真正的达到修行的目的。
师父，这个定业还有，也有不是说就是恶的，也有善的定业。
定业，是啊，你一生当中，人家说你15岁能够读书读得非常好，到20岁，20岁之后呢，你有一个坡度，走下坡路了，然后20几岁呢，不是都有好有坏的吗？定业啊，都定死了。所以算命的人为什么算不好的都这么准呢？因为 不好的东西它改变不了，你做了很多的坏事，你继续让这个定业越来越厉害，你做的好事可能是善报报掉了，所以很多人恶的他都算不是不会算错的，一算你说哎，你有财运，我哪来财运啊，哎，你会有什么什么好事，我没有好事啊，那就是已经被自己造的口业啦，现世的一些重的恶因啦，慢慢的把你福全部爆掉了，所以福没有了，听得懂吗？
听懂，师父。
嗯。